师算是我半个老乡，他们祖上是来自福建永春。我刚才才知道永春是离我们家很近的地方，我才刚刚知道的。然后他是第三代的马来西亚的华侨，那在新加坡神学院读书，读完书之后在马来西亚牧会六年，后来又去菲律宾牧会八年，1997年到美国来读书，在正道神学院的前身台福神学院读 教牧学博士。毕业之后他就进入到远东福音广播公司。我昨天跟他在路上交通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神的预备很奇妙。他从小就喜欢咬文嚼字，所以他每一个音他都会去查字典，去看他的发音是什么，去认真的去学。没想到是为着他后来做广播员，所以他在远东福音广播公司担任主持人、制作人、节目的监制，所以他讲道就不会像我是带着枪上台的。我们有请林牧师。
大家好，这次感谢神给我有机会来到这里哈。我常常喜欢对人家说，在美国我飞来飞去去了好多地方，但是还是有三个城市是我最爱的啊，芝加哥、纽约和旧金山。那么我很喜欢这个城市的景观哈，你看一个漂亮的湖呀，非常喜欢。这次我非常感谢黄牧师师母的邀请哈，那么也谢谢你们的接待，还有成俊弟兄的接待，还有友林弟兄和什么梅啊梁梅。对对，姐妹，谢谢谢谢那么来到这里感觉到很温馨很温暖哈。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应许，神答应我们很多事情。那么到底有哪句话呢，神的哪个应许能够常常在你的生命当中带给你很大的安慰，带给你信心，带给你力量继续勇敢地走下去。有哪句话，哪个应许？
都有吧？想得起来吗？圣经中的哪一句话，
对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常常带给你很大的帮助？
请说。
哦，很好，这句话鼓励的啊，感谢神，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有神带领的人生不致缺乏哈。
还有吗？
好，那我想一定你们一定有很多神的话也常常帮助你们哈。那今天晚上呢，我在这里第一堂我还没有这次我的安排是这样的。今天晚上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堂的这个信息是上帝同在的人生。那么我会从这个神与我们同在的意义的几方面来和大家分享很多我个人和我的家庭这几十年的人生岁月里头神是如何与我们同在的。他是因为他希望透过神很多奇妙的作为，那么也能够带给你们很大的激励和帮助。那么中间有四堂明天后天的四堂，我是要和大家分享主耶稣的山上宝训。对我来说这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山上宝训它是有三章，但是因为我今天这一个第一堂我觉得是必须和你们分享的， 我生命很多神奇妙的作为，神的恩典太多了，我必须和你们分享，我要传扬神奇妙的作为。然后最后一堂礼拜天我也是觉得是必须讲的，那个是讲到宣教的信息啊，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必须啊来成为一名的宣教士啊，我们的生命中啊必须不断的把神的福音带给啊许多啊把许多人带进神的国度。那一堂的信息也是我觉得我一定要讲的。那所以我就剩下四堂的时间啊，那四堂的时间要把三章耶稣很长很长的信息讲完，对我是很大的挑战，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四篇主这三章主耶稣所传讲的信息啊，求神帮助我啊，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和你们有一些啊，能够和你们能够好好的来思考主耶稣所教导的许多非常至关重要的真理。那今天晚上我们思想这个话题哈，当我们这个这句话是天使对约瑟讲的话啊，当时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了，他就开始有觉得不对劲的啊，玛利亚可能做错了什么事情，他想暗暗的把她休了。然后天使对他说，不，你要把她娶过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然后他说，这一切的事成就呢，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耶稣的一个名字叫做称呼耶稣是以马内利，这主要是要代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要向我们人为我们人类带来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神降世为人，要告诉全世界的人，神来了，神要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不像有些人所说的，神创造的世界万物就把这一切放在一边，让这个世界和人类自生自灭，不是这样的。 No，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深深的关心着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的上帝。以色列人的困苦我看见了，他们的哀声我听见了，我下来是要拯救他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越深深地感受到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充满深情感情真情的神。所以耶稣来的要向我们人类宣告一件事，神要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所以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在世界上，他要教导我们明白很多至关重要的真理，他要为我们完成救恩。耶稣在世界上33年的时间，神降世为人，和人建立的那种零距离的同在，神亲自来到人世间和人面对面说话。使徒说，他是我们亲眼所见亲手所摸的。哎呀，人能够去摸到这个神啊，能够亲自的见到神，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开始跟我们人类建立这种最亲密的关系。然后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去到天堂的时候，我们就继续的享受这种人和神之间的最亲密的毫无距离的一种的相处。哎呀，我们的神何等何等的爱我。那耶稣降世，那神和我们同在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一而再再而三的神向很多不同的人不断的对他们说我要与你们同在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 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神对我们说，你不要怕，为什么？因为我与你同在，你没有理由需要惧怕。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你的神，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与你同在，你还有什么理由值得惧怕的？你为什么还放心不下？神说三个必，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扶持你。神是信实的，他答应我们的事，他一定会做得到。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受到很多人的攻击，上帝对他说：“你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所以在圣经当中呢，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稣基督降世，耶稣在耶稣的身上有四个不同的称号，这四个不同的称号是要带出四方面的信息，也就是神要和我们人类所建立的四种非常亲密宝贵的关系。 Wonderful Counselor, Mighty God, Everlasting Father, Prince of Peace。 那我们先来讲奇妙的测试。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要成为我们的测试。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常常有很多事情感到很迷茫、很困惑，不知道该如何取舍抉择。但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导师，他是我们的顾问，他是我们的谋士。耶稣基督是我们奇妙的测试。所以当我们的人生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懂得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是我奇妙的测试，我们有没有来寻求主，寻求神的指引，求神来带领我们走一条正确的道路。你看在圣经当中，上帝有很多很多的应许，说了再说，说了再说，说什么呢？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神的应许，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引导你所当行的路。你看圣经不断不断不断地强调一件事，神答应我们，我要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引导你当行的路。人生的路啊，稍微行差踏错一指错，恐怕全盘皆落索。所以人生当中有很多决定，每次重大的决定，大大小小的决定，让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指示我当行的路。你或向左，你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条才是正路，这条才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感谢神，这位神他永永远远是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我们临终闭目时。感谢上帝，他一直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每一天 每一个月每一年的道路，他带领我们直到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上帝何等的爱我们，世界上有几十亿的二十几亿的基督徒，但是神对每一个人同样的关心，每一天同样的照顾，同样的指引，同样的帮助我们。我们的神不仅仅是伟大，他是拥有无限慈爱的神，何等的疼爱我们。所以当我们或者我们的孩子要上哪一所大学，在哪里读工作，要跟谁结婚买房子，很多人生重大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谦卑认真的来寻求神的心意，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聪明在那边计划啊？计划当然要计划，要思考，要筹划，但是我们有没有在神的旨意里头来啊计划我们的人生啊？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几部分的啊一些的啊，神如何指引我们，圣经的指引，圣灵的感动，环境的印证，他人的意见，意象异梦。我不知道这些的指引在你的生命中你经历了多少，真的这是很多人的经验的累积，但是对于你来说你经历了多少？我们的神是真真实实你所经历的神，还是在属于你所相信的神一直都是属于知识和理性的层面，你很少真正的去体会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的恩典啊，看到神在你生命中啊神奇妙的作为。圣经的指引很重要，圣经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真的很多时候当我们人生需要做重要的抉择的时候，你一定要读圣经，不是那个时候才读圣经，是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读圣经啊。当你的圣经是合着的，你不要说上帝是沉默的。大家一起来念这句话来，当你的圣经是合着的，不要说上帝是沉默的。所以如果你从来不读圣经，你不认真的读圣经，你不多多读圣经，你说上帝的旨意是模糊不清的，你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怎么可能上了？你怎么不读圣经的人怎么可能了解上帝的旨意呢？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语都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很多人的经历，当天你所读的那些那张圣经里头的一句话两句话，就是神对你所说的话。如果你不养成读圣经的习惯，你不喜爱神的话语，神要怎么帮助你？就比方说这句话对我帮助很大神的话语能够指引我们人生的抉择。真的，我在新加坡神学念书的时候当时就觉得常常看到很多同学出双入对的，哎呀非常的羡慕他们那么我一直在等待都没有出现，我也不是说这个没有人喜欢我，但当时我就觉得哎呀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理想的对象。那其实当时我后来结婚很多年以后，我有一次我的小姨子她从菲律宾去新加坡神学念书，遇到我当年的一个女同学，我这个当年的女同学就跟她说了一句话，然后我这个小姨子就打电话回来告诉我的妻子，她说姐姐你知道吗，我遇见我姐夫当年的一个女同学，你知道她跟我讲什么吗？她说她说当年你姐夫跟你姐姐结婚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女同学都心灵破碎了。他太夸张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当时我知道有一些女生是很喜欢我的，但是喜欢我的我未必喜欢她，然后有的女生我喜欢她我又没有勇气去追求她，但是我也是挺内向的，所以我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的时候，我天天早上五点多我就起来祷告了跟一位弟兄，我们去在祷告楼上祷告，每天祷告我都是千篇一律的祷告，然后我祷告的时候至少我提出十样，我至少十样，上帝你将来为我预备一个对象 我是传道人，这个对象呢，他也会讲道，会带点查经，会做辅导，那么也要会中文，要英文啊，英文也要好一点，因为我英文很烂。然后呢，还有就是也要会懂得音乐，然后会也要会多少样了啊，我都忘记了。总之呢，我都一直讲，哎呀，他是台湾人啊，台湾的姐妹，然后是台湾人会讲广东话。我这些都是，哎呀，这是很幼稚的祷告，是不是？因为我常常看戏，看了很多台湾戏，广东戏，很喜欢广东话。我又对台湾，当时对台湾的姐妹觉得又挺不错的，所以我就说，就天天这样祷告。哎呀，你想上帝会答应我这样的祷告吗？觉得很无知、很幼稚嘛，对吧？我告诉你啊，上帝的幽默就在这里。后来我回顾在我身上。我妻子的所有的条件的时候，我说上帝，你是在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 ？OK， 后来我就有一天心血来潮啊，所以接下去我要会说哈，我会讲到有时候圣灵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其中一种方式是圣灵的感动。我很多年以后我才回想这件事情，我相信当时是圣灵的感动。为什么呢？有一天我心血来潮，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我菲律宾的一位弟兄，我称他大哥大哥的。我说你哦，在那边有没有一些姐妹啊？他的条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这样的条件，有这样的条件的人替我留意一下。其实我从心里对你说，我说真是是说心里话。我当时这样写信给他的时候，完全是没有想到要去菲律宾结婚的，对吧？啊，搭飞机啊，要办身份啊，办手续啊。我是一个穷学生哎，我这些想完全，我只是想，哎，很久没有跟这位大哥联系，跟他联系一下，又不知道讲些什么好，就随便写几个字吧啊。心里想着啊，现在我最关切的事就是找对象嘛，就这样随便这样写。但是我是根本没有想说，我有一天真的要跟菲律宾人啊，菲律宾的华侨结婚，没有这样想。星期去了，哎，不久以后哦。我这个大哥就写信给我，就寄了很多姐妹的照片来，去难民营的时候拍的，所以拍的那些照片比较就是说，我看了以后，我就心里想，哎呀，我只是跟你开玩笑而已，我不是认真的，你就当真，我就心里想，哎呀，我该不该回信给你呢？该不该写信给这位姐妹呢？后来我心里想，哎。可能我这位大哥已经跟他这位同学讲了哦，讲我想跟他做朋友啊，认识。我想，哎呀，这样的话，我至少写封信回去，成不成是后话吧，再说吧，对吧？哈，我就写去了。写去以后呢，他收到信，他有一个男朋友啊，他那边呢、有很多人追求他，老师也追求他，同学也追求他啊，很多人追求他，但是有一个男朋友哈。追求他追求了三年，后来我们这位姐妹的母亲呢就反对了，反对他们继续来往，所以她忍痛跟这位男朋友分手。所以那个时候是刚刚分手的时候，收到我的信，她莫名其妙，她就看到这是新加坡寄来的信，她找我那边大哥，哎，你是从那边来的，这个人你认识吗？为什么给我写信呢？哦，她说她只就是想跟你认识认识嘛，做做朋友啊，做做朋友。后来还经过很大的挣扎嘛，就想有没有可能啊，对吗？这样远又不认识。后来她是一个很爱主的姐妹，很注重祷告的姐妹，所以她就一直祷告。后来所以我等了很久，哎，都没有回信啊，没有回信就算了，更好啊。哎，后来她经过了一段时间祷告，心中有平安，就写信来了。我们就这样一念相通一段时间，相片寄来寄去，嘿，我就看见很多照片，他寄来的都很好看，很成熟，很大方，很好像很有智慧的一个女生啊。但是问题是，每一张照片好像都样子不太一样。哎呀，我心里就有一点不太实，到底真正的庐山真面目长得是什么样子，对吧？心里就七上八下的。后来呢，我又再想想，我现在呢没有什么钱。我怎么可能到菲律宾去结婚呢？还有马来西亚那个时候对中国人，我们华人啊，娶了一些台湾的太太，什么怀了孕都把你太太赶出去啊，没有任何的保障啊！我想这样的话，我改天结了婚不是等于白忙一场吗？对不对？我就想不干了， 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心里想 OK 好了，我要写一封信跟他讲我们就不再来往了啊，这个根本行不通的事情啊，别做梦了啊，你知道吗？所以我说今天很多时候圣灵的感动啊是很清楚的。当我那个时候也常常祷告啊，为着婚姻的事情我一个礼拜特别进食一餐啊，不多了，每天一就单单为婚姻的事祷告。当我那天那段时间跪在神面前说，神，我想放弃了，我不想继续，不可能的事情，你知道吗？神圣灵在里面的感动是非常非常强烈而清楚的，不行，你要坚持下去，不行，你不可以放弃，你要坚持下去。我就已经开始知道神不要我放弃。你祷告的时候，你常常亲近神的时候，你自己会很清楚啊，神喜悦不喜悦这件事，你自己会明白的。然后那天上课，老师说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读读读读，哎，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不要怕，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我的英文名也是约瑟，哎，刚才有谁的英文名是约瑟？李弟兄是吧？李弟兄哈、啊。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哇，对我的震撼太大了，因为我就是现在是什么？我现在就是怕的要死，对吧？怕，你觉得对这样的事情完全没有把握的，怕。他说：“你不要怕，你娶过来，只管把他娶过来。”哦，圣灵心中的感动，神的话语再清楚不过，我还能说我不明白上帝的旨意吗？然后呢，我说 OK 好，上帝，现在是你要我跟他结婚的，对吧？我本来想放弃的，是你一直要我跟他结婚。 OK， 来，我们讨论一下哈，上帝啊，我们这样一个约定吧，如果你要我跟，既然是你要我跟他结婚，你答应我三件事。第一，我打算抽一个时间去看他，一定要见个面嘛，对吧？结婚之前 OK， 然后看看上帝，你一定要答应我，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过去看他的时候，你要让我们两人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如果去了回来啊，大家知道我相亲失败的话，我整个学校的老师同学都会朝，会以怎样的眼光来看我？我那个时候我会很悲惨的。上帝不行，你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替我解决啊！第二，我如果要去结婚，我需要钱，我没有钱，你要替我想办法，替我预备钱。第三，马来西亚的移民法，你替我解决，搞定它啊！移民法。这件事情你要替我处理，你知道吗？当一个人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他的事情就是神的事情，神绝对负责到底。你行走在我的道路上，上帝说，你行走在我所指示的道路上，你所有的事我负责。那年年底我打算过去，然后同学们就帮我买礼物，你知道他有11个兄弟姐妹啊，要买的礼物也挺多的，岳父岳母啊，这个大哥，所以但是同学帮忙我，很有爱心。然后呢，我又到了年底的时候，还没我十好像十一月要过，十二月要过去，好像十月还是十一月的时候，同学就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马来西亚的报章刊登了啊，马来西亚的移民法在报章上你可以看到。有新的移民法出来了，从今以后马来西亚人跟外国人结婚，开始的时候给你3个月的签证，再接下来给你6个月的签证，再接下来给你1年的签证，以后每一年再 renew。 哇，我说真的啊？他讲真的。后来我去确认，哇，我的上帝啊，连我的为了我的婚姻大事，这个马来西亚的移民法都改变了。我说上帝，你太爱我了，这件事情对我意义重大，对吧？移民法改变，我现在才不会白忙一场嘛，对不对？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处理，没有解决的话，我怎么有勇气去结婚啊？上帝太伟大了。而且在我过去跟他见面之前， 结果这件事呢，让我信心十足就去了。当天飞机飞到那边，然后呢，我后来我的女朋友就告诉我，她说她当时她非常紧张，为什么紧张呢？因为我所寄给她的照片呢，每一张啊都是不是坐着的，就是蹲着的，没有一张是站着的。哇，她心里很不踏实，她想这个到底她的脚有没有问题啊？如果他脚有问题，上帝啊，我还能不能考虑他呀？对不对？他很怕哎，很慌哎。后来出来的时候，一直看我的脚，哦，还好，感谢主，走路正常的。哎呀，三个星期在那边，哇，我觉得这位姐妹非常的很成熟的一位姐妹，很能干的一个姐妹，她会讲六种语言啊。然后。后来我们就上个礼拜在一起，跟他还有他的家人去度假等等，彼此认识。回来一年以后，你知道这位姐妹啊，她拿的是台湾护照，她是广东人，她会讲中文，英文比中文更好，会讲菲语、广东话、福建话、台山话，然后呢？他是带领，很会带领这个诗班，啊，诗班指挥。然后呢，他很会做带领查经，大家很喜欢他带领查经，非常的活泼的，啊，然后很会辅导。然后，就是，哎，我所求的几乎后来我想一想，几乎都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啊，最让我啼笑皆非的是，我要他还是他是在菲律宾出生，但是他是拿台湾护照。还是他，因为他们这是菲律宾的，然后讲广东话，哎呀，所以我样样所求的几乎都可以在他的身上看到。上帝实在太幽默了，你既然求这样的一个条件的人，我就给你预备啊，去从那边找一个给你啊。然后呢，我回来在新加坡再读一年书，就过去结婚。没钱结婚，这是最后一个，对吧？一个重大的一个难题的。我母亲也是很艰辛把我们十一个兄弟姐妹养大啊，我们这边也十一个，他那边也十一个，我是挺登对的啊。我是老大，他是老六，他是啊，我很辛苦的。但是母亲给我筹了4000多块马币，就过去了。后来我们结婚、婚礼、婚宴、蜜月、办手续、飞机票等等，花的2万多的马币。花了2万多马币以后，还剩下一笔钱，你知道钱从哪里来？啊，讲起来我也不太好意思啊。我这个太太交友广阔，她在菲律宾神学院，很多教会认识她，到处请她去带领聚会啊，去做讲道、去分享是什么，很厉害，所以众教会很喜欢她。所以她结婚的时候，她们有9位姐妹，2位兄弟。他们有一个特别自己的成家姐妹的诗班，常常出去献诗，很多人会来听，来看他们姐妹啊，因为找对象，他们姐妹都长得很好看啊。她是他们全家里面第一个谈恋爱，也是第一个结婚的，所以轰动了马尼拉的华人宗教会，所以很多人来参加，很多人给礼金。我从来没有数钱数到一整天数不完的啊，那花那个礼金，哇！还有在菲律宾结婚要有干爹干妈啊。你要拜干爹干妈，他们这个结婚证书上要签字才算是正式的哈。干爹干妈给的红包特大，哇！你看到吗？神何等的奇妙！所以哈，你看神，所以你看，当我那个时候最犹豫的时候，我最想要放弃的时候，读圣经吗？就读到神的话，啊，就针对你当时的处境对你说的话。OK， 圣灵的声音啊，那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向我们说话啊。刚才我们弟兄有谈到这句经文啊，主每早晨啊，求你使我清晨得听您慈爱之言，因我倚靠您；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 所以祷告的伟人穆勒先生，有人问他，穆勒先生啊，祷告的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哪一部分？他说，最重要的就是你祷告之后的15分钟，当你结束之后那15分钟。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祷告之后你不要立刻起来行动，你必须有一段安静的时间等候神。我这几十年里头，我不知道在我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向我说了多少的话，真的，神向我说了多少的话，神的启示，神的带领。我主持节目15年了，我记得我刚刚开始主持我这个拥抱每一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一个人主持，我觉得这个每天半小时的节目，我一个人好像挺重的。那个时候我就想要找一个主持人来帮我哈，然后我一直为这件事情祷告，但也不能随便找嘛，你找主持人发音也要标准，声音也要悦耳动听，而且表达的能力也要很好，各方面很多条件的，所以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哎，每当我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心中就有一个感动，对我说很清楚的，你打电话给某某姐妹，以前教会我认识的一位姐妹。我开始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能只是一时的想法，没有继续祷告，那个感动越来越强烈。我想既然是这样啊，我就试试看，我就打给她，我说某某姐妹啊，我现在的节目我需要找一个女主持人，我是男的嘛，再找一个女的，这样的话我需要一个主持人，她是怎样的条件，怎样怎样怎样。那位姐妹听我在讲的时候，我每讲一样的条件，他就立刻都想到他们教会团契里面的一位姐妹，所有我讲的我的要求呢，都在他的身上能够找到。后来他就给我介绍这位姐妹替我 做节目，到今天他给我做了11年的节目，他的声音很美很甜，很有感情，发音很标准。从那个时候开始，上帝就源源不绝地为我带来在中国在台湾的专业的播音主持人啊。好像这次我来，本来我要跟另外一位要采访一个企业家，我不行，我就请了我的搭档，就全部交给他，本来他要跟我一起配合的，他是央视前央视的节目的编导，或者一些在浙江卫视的节目的主持人，这些都成为都加入在我的团队里面，很多我的团队里面是最多国内专业的主持人的一个团队。我本身不是这一方面，我是神学出身，但是神能够弥补我的不足之处，所以呢，你看当时我感动，神感动我说你打电话给他，他第一位，他介绍的这位姐妹进来，他是第一位进来的。但是接下去这几年，因为工作越来越多，节目要做越这个就越来越多人，神把他们带进来。圣灵的感动非常的清楚。每天早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会让我们听到他的声音。所以你看啊，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我就在思想一件事。民数记里面讲到有至少有18、10次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晓谕摩西。哎，不是每一次对摩西说话的时候都好像在西乃山上这样的说话，对吗？很多时候是怎么对他说话呢？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告诉他会幕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交代他很多事情，就是什么圣灵在他的心中动工。圣灵向他说，摩西是一个跟神面对面说话的人，他是跟神的关系很亲密的人，所以圣灵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清清楚楚。当我们跟神走得越近的时候，你跪下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对你说什么话，很清楚的。撒母耳是一样啊，撒母耳也是一样，上帝就默示他啊，将他的话默示给他啊，一样的，这些神的仆人。当耶稣说我去的，但是保惠师要来啊，圣灵要来，他就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啊，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啊。四福音书你看记载的主耶稣多少的教训，他们怎么会没有忘记呢？但是呢，圣灵会帮助他们想起主耶稣说过的这些话。你看圣灵啊，说 要我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啊，然后呢，有些时候圣灵会禁止他们，啊，禁止他们。所以圣经说，你们立志行事，乃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要成就他的美意，啊，所以当我们在那边亲近神的时候，有些时候你的心中会有一种的感动，那是圣灵的工作。不仅仅是我们在属灵的工作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有一年，前年还是什么时候，我跟我妻子就是说希望借着这 Black Friday，啊，那天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啊，可以买东西很便宜。前年这边我们是想，啊，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孩子啊、媳妇啊、孙子这些亲戚啊都要送礼物嘛，你得去买一些礼物，趁着这一天。那天我们去一个mall，很大的mall，我们家附近的，去的时候人很多，我们的经验过去是人车啊，你要找一个停车位找了很久很久找不到，人太多了嘛。那天到那个路口的时候，要转进去mall里面的时候，我们都祷告了才去的时候，哎，我心中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动。他说，你这样啊，你左转进去以后呢，左转进去以后可以右转还是左转，你左转以后进去，你再左转，你再左转以后，第一个可以进去的地方你就转右就进去，然后你注意在你的右手边有一个空的停车位。哇，我不敢相信这个里面的话给我的这个指示啊，每一个细节，转左转右哪一边有车，只有一个停车位。我当时还停在那边那个交通灯的前面的时候，我心里想这是我个人在那边幻想吧，但是我就照着里面那个感动做，把我吓坏了。左转进去，左转第一个，右转进去，就在右手边就只有一个停车位，啊！我说上帝，哇，我坚持那次的经历，哦，对我给我的很大的一个震撼。我们不是只有说教会的事情上帝会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是神的关心，而且神都会对我们说话，啊，有时候神会拦阻，对吧？神会拦阻，拦阻环境的印证也是神的一种的带领。远东广播两位美国人做梦，常常到 Chinatown 吃中国饭，一起讨论，一起做梦，做什么梦？做中国梦，做什么？打算要借着广播向中国传福音。两个人做梦，后来1945年的时候，二战结束，他们就去到中国，打算在上海建电台，已经还没有建电台就开始做广播了，但是要打算要建电台，结果向政府申请，那个时候动乱嘛，所以申请很久的 permit 都没有下来。后来他们就去到菲律宾马尼拉，就政府就给他们一个，就能够在那边建的第一座的远东广播的电台。结果呢，后来接下去就开始广播，那么1949年7月29号第一天向中国广播。神知道接下去几十年的中国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一种的逼迫临到中国教会，所以神预备的这个空中的广播无远弗届的。所以在那30年里头，改革开放之前，千家万户的中国人，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就在棉被里面偷听节目，偷听敌台。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你们听过在中国，或者你们的父母亲爷爷奶奶听过良友电台，有吗？有，还有没有？还有，是谁听过？你听过？你在中国的时候听过？是我们的。你听什么节目啊？良友电台啊，你看，所以我们，哎呀，这几十年里面，所以神就借着这两个中国人，神当时拦阻他们在中国建电台。如果当时神答应他们 OK， 给你在上海建电台，结果呢？新中国起来以后，没有没有，前功尽废的，对不对？上帝看得更远，上帝知道这里不行，需要去做传，这件事情是好事 啊，福音广播是好事，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在这里见，现在带你们去什么？去菲律宾见。结果播到今天七十年了，今年正好七十年啊，良友电台。你看到神的手吗？神说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神为什么不让你跟这个人结婚？神为什么拦阻你去这所大学呢？神为什么拦阻你去 这家公司呢？神知道这不适合你。当年我想去菲律宾念神学的时候，还没有认识这位女朋友的时候啊，然后一直想去，然后神学院接受我了，但是政府那边是出了问题啊，移民局那边说有一个我的名字跟一个囚犯的名字是一样的，要调查我什么的，要去不成了，我就有点失望。后来呢，我就去到新加坡神学院念书，以后我有机会再去到菲律宾神学院，我就了解那个神学不适合我，不是他不好，是我不适合那边，因为他主要是英文的嘛，我英文不是很好啊，对吧？所以呢，但是在新加坡神学那几年，我在中文部，对我的帮助影响太大了，我这一生的侍奉的主要的根基是在那边打下的，啊，我，所以环境的印证哈，环境的印证，我有啊，在台福念书出来以后，本来想出来侍奉，后来遇到很大的挫折，啊，我念完以后，博士念完，但是还没有写论文那个时候。结果遇到挫折的时候，有两三年的时间我失业，一直找不到工作。后来我就回去重新后来我是回去重新当学生写论文嘛。我妻子就跟我说一句话，她说你不是从小希望做广播吗？你去远东当义工吧。我开始不去，因为我知道我口才不行。她说你去当义工，一直叫我去。你看，神把所有的教会，我有一些教会要请我去讲完道，要整个 package 给我，然后又不行了，又很多原因，很多的门，所有的门都关上了，两三年的时间，神把所有的门都关上，那个是我人生和我整个家庭最低谷的时候。再过，然后最后呢，我就带我去远东广，我去听太太的话吧，去当义工，当义工以后，在那边，后来我神博士。论文写完，后来毕业以后，神就带领我进入成为正式的童工。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吗？神把这些门关掉，因为神已经预备好我要将来进入远东广播。啊，当时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那几年里面有一首歌一直叫做《大海中的道路》，我不知道你们唱过《大海中的道路》啊，有唱过哈，啊，那首歌哇，讲到神怎么样，我们在大海中挣扎，快要沉下去了，沉没了，啊，人要回，但是上帝他要会为我们，神会为我们开一条道路，啊，人不能毁灭等等等等，每句话讲到我的心里去，我非常的感动。那首歌只有最后一句话，我说不是对我讲的，要在中国荣耀我的名。哦，我不在中国。啊，我这个句话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其中的这首诗歌的每一句话都是针对我讲的。但是到最后我知道，当我进入远东广播良友电台的时候，我主要的对象就是中国，原来我服侍的对象就是中国的同胞。当然今天是整个世界都是了，因为我们的手机的 APP 啊，全世界的人都在听我们的节目。你看到神啊，有时候你看到神对你的拦阻，因为神要带领你走另外一条他要你走的道路。那他人的建议很重要啊，有时候神他会借着一些人告诉我们一些建议啊。当时就是借着一位弟兄告诉我，你为什么不选择去新加坡神学念书呢？我听着他的话我去，我知道后来这条路走对的。真的，人的建议有些时候挺重要的啊，好像摩西啊的岳父给他的建议也是一样哈，这些建议都很重要。有时候异象异梦，神也是会带领我们啊。我这一辈子只求过一次啊，在梦中求神指示我，我不敢随便求这件事。我想我不敢随便滥用这样的一种啊，不敢，不是说滥用，不敢随便求异梦异象啊。 但是呢，当时我在神学院啊读完以后，那么有一间教会要替我申请公共卡，但是申请到最后啊被deny了。然后我就想，是不是神要带领我离开这间教会呢？神是不是要带领我去什么地方呢？我就挣扎了。那个时候我就在刚好教会退休会，我在退休会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如果你真的要我离开这间教会，你必须给我今天晚上，我求你，我求你给我在梦中向我说话，因为我一家五口，一个月几千块的开支开销，如果我离开这间教会，我就这个经济就完全断了，经济的来源就完全断了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读完书，那个时候快要还在读书当中，但是教会替我办这样的一个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就思考前面的道路，是不是神有另外的带领，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大概98年吧，哦，也20几。那天晚上，我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天晚上，有个声音对我说：“我相信就是神的声音。我既然拦阻了你走这一条路，如果你想要继续挣扎，我会继续拦阻。”哇！你知道做梦有时是乱七八糟的，对不对？或者做完你就忘了，或者怎么样？那天晚上这句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我已经拦阻了你。如果你想继续挣扎，我会继续拦阻你。哦，我知道了。OK， 上帝，我降服你。所以后来我就离开那个教会，虽然后来路走得很艰难，但是最后神就把我带进远东广播的事工，能够针对千千万万的同胞来传扬神的福音和真理。你看在圣经当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对吧？主的使者像约瑟，本来希律要杀耶稣，然后天使梦中向约瑟显现，叫他带着耶稣跟玛利亚逃到埃及去，然后后来又叫他说希律死了，使者又向他显现说你们可以回来了，都是在梦中啊，在梦中啊。所以神啊，有些时候在特殊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他就在梦中，后来指示他要到加利利去，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在梦中指示他。所以保罗也是在梦中看见异象啊，然后他就认定是神召唤他要到马其顿去传福音啊，这些都是梦中啊。然后我们讲主耶稣的称号的第二个意义就是全能的神啊，全能的神呢啊，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啊，无所不能啊。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神迹，证明他是神啊。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没有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真的，我们的神用创造天地万物，这个天地有多大？太阳，一个太阳等于地球130万个地球。那么宇宙中最大的矛盾做的UY 的这个星体是太阳的210亿倍啊。现在宇宙按照我们现在有限的科学知识，有1000多个星系啊，每个星系大约有10000亿个恒星。这些东西你想不通有多大的了啊，你根本太大了，宇宙我们的神创造这个无限浩瀚无边的宇宙，我们人生当中一点点小事神不能解决吗？不，有时候也是大事的，对吧？人生走到一个处境真的走不出去就是大事了。那么当时后来我进入远东的时候呢等了很多年，这个身份的问题大家也知道，来美国身份问题没有解决，你一天就没有就感觉到人生非常的艰难，走不下去。所以当时那我们就是这个远东的主任呢就要替我办身份了，给我们去办，对我非常好，对我们。然后我跟妻子去了以后呢，律师说 OK， 你的老大下个月21岁，如果你现在把他加进去送进去的话，恐怕你们全家都会被deny的。他讲这一句话当时我妻子和我听到就是晴天霹雳。我们等了这么多年，现在要办身份，老大不能够跟我们一起办，这意味着什么？ 但是没办法，历史这么讲，我们怎么能怎么说呢？所以我那段日子，我的老大非常的恐惧，血压就一直在往上冲。我们就是一个礼拜家庭就祷告会有一次的祷告会，每就是大家都一直的都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对我的老大说：“孩子，上帝说他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我不知道上帝会怎样救我们，但是呢，我知道上帝一定有办法救我们。”坦白的说，我当时是这样的对我的孩子说，但是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我不知道美国，我们是在美国，你可以走后门吗？你可以靠人际关系吗？法律就是法律，对吧？你文件都没有送进去，你怎么跑出一个绿卡来呢？对吧？所以你看起来根本是很 crazy 的事情。上帝，你还在想上帝能够凭空的把一个绿卡给我的老大吗？怎么做呢？祷告，我就常常进食祷告。我讲祷告，其实应该讲呐喊吧，呼号吧。我常常对上帝说：“上帝，你在圣经当中对我们说，你在患难之日要求告我，我必应允你。你也要荣耀我。”我说：“上帝，我现在就是在患难之日，我现在就是在患难之日，所以求你搭救我。我现在向你求告，你救我。”然后我又祷告：“上帝，你说过，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我说：“上帝，你要说话算话。”这两句话，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用上帝的这两个应许，一直捉住上帝不放。我说：“上帝，你不救我们，没有人能救我们，只有你有办法救我们。”我说：“上帝，你救我，救我们的孩子，救我们全家。”常常流泪，常常心灵破碎，绝望的向上帝呼号。过了几个月，医生呢，律师打电话来说：“哦，你们第一个阶段的申请已经批准了，那么现在呢，请你们来再办第二个阶段的一些的手续。”手续办的时候，那天他给我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没有立刻去。他第二次打电话来说：“办身份的事情不要拖延，越快越好。”然后我太太跟我就拿了一天假就去了。去到那边的时候，我太太就跟他说：“律师啊，你当时收我们五个人的钱，后来老大没办嘛，对吗？今天你能不能把那个钱还给我们？”你看我的太太就是这样精明的人，他就向律师要钱。律师想想，你老大是几月什么时候生的？我们讲的时候他数一数，还有希望，还有希望。我们就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最近 Bush 总统颁发了一个新的法令，叫做 6 months grace period， 你孩子满了21岁，再给你6个月的时间可以再补请，你知道吗？”我太太一直跟我讲，那天就是最后一天，我已经忘记这件事。那天就是，怪不得当时律师要他的秘书都停下工作，说今天下午一定要寄出这封信，要盖上邮戳。美国就是这样嘛，最后一天你盖上邮戳还是算那天嘛，对吧？2个礼拜以后就批准了。当天下午，这个律师对我们说了不知道几次，他是白，不是什么，总之不是中国人，用英文跟我们说：“你的上帝非常非常爱你。”讲了一次又一次，我看他可能不是基督徒吧。讲你的上帝特别爱你。为什么他会这样讲？我想他也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你看我回头一想，第一，申请第一个阶段的申请是在这个时候出来，如果这个阶段呢晚一点才出来也没有用了，对不对？过了6个月，我老大6个月的时间这个申请再出来他也没有办法。第二，律师没有第二次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继续拖，不要说拖晚一天，或者我记得那天是星期四，如果我们下个礼拜才去没有用了。 对吧？我们会一辈子内疚。你看，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没有把握机会，时间过了。所以律师打电话来再催我们去。第三，我妻子当天向律师要钱，对不对？这很重要，这是很关键的，对吧？他这么多的 cases， 他怎么会，对吗？关注你一个人，你还几时出生啊，对吧？他早都忘记这件事的。然后呢，最关键的，在那个最关键的那个阶段，上帝感动 Bush 总统的心。我知道很多人对 Bush 不太满意，但是这件事情我得特别感谢他。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宫的水随意流转。就好像当时我找对象的时候，圣灵上帝感动了马来西亚政府的心，移民局的法律就改变了。所以上帝是什么？全能的上帝。真的，在我们看来人生走到尽头绝望了，走不下去了，但是呢，祷告上帝，上帝能够救我们，能够拯救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接下去两点啊，那么我就不讲了哈。那么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再讲一个见证。我希望弟兄姐妹在苦难中、在患难中、在逆境中，能够不要放弃你对神的信心。那么这几天几位弟兄姐妹跟我在一起，就稍微了解一下，我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哈。那么我老二在念书毕业的时候呢，他以为他当时他想要选择当护士嘛，就认为说加州的护士收入还挺高的哈。那他有他的想法，觉得这样的话生活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没想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经济不景气嘛，前几年对吧哈，2008年开始哈，好几年经济很不景气，所以护士生毕业生好多好多，你看一样他们只有一次一间医院，他只要聘请50位的护士，来了2000个人申请，然后我老二去申请了，第一轮就他就进去了，从2000人里面就进入到200人里面去了。第二次的 interview 的时候很可惜，那么就没有进啊。那么后来又 interview 了几次。因为种种的因素，我就心里在想，我说这些 interviewer 他们不认识我的孩子，我这个孩子从小跟我长大，这个孩子是做事情就是那样的认真、细心、用心、有责任感，他们不认识我的孩子。如果他们认识我的孩子，他们不会拒绝我的孩子。我不是说因为我是他的父亲，我这样偏袒我的孩子，是因为我太认识我的孩子。但是呢，对我的孩子打击很大。他说：“爸爸，我的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都一个个都找到工作了，他说就是我一个还没找到，快一年了 ，interview 好几次都不成功。”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不是每次都祷告吗？”我觉得不对了。我说这个考验呢，对我孩子是很大的考验，对他的信心是很大的一个考验，而且我觉得这恐怕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就觉得说，我们都有祷告，但是我现在后来我就对神，我就跟上帝说，我说上帝，这样吧，我有没有跟上帝讲我不知道，总之我自己这样的下定决心，如果我的老二还有机会 interview 的话，我要为他禁食5天的时间，上班嘛，中午的时间我就不吃饭，在公司的祷告室里面祷告。只要他有那一次 interview， 我就用一个礼拜的5天的中午的时间为他祷告，因为我认为再这样下去不行了，不行了。越久的话，拖得越久，就越难找了这个工作。后来，监狱打电话来，他就 interview 的去申请一个监狱里面的医院。本来我是想很不想让他去，但是没办法，对吧？都没有其他的机会啊。考地的工作其实也不错，但是就是有一点危险性比较高，他就去了。当天他去的时候，我在录音，我就接到录音室里面是我刚好是我一个人在录音，还好。他就打电话给我，一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知道，又很可能就是听到他的声音，我知道他的 interview 应该不是很不好了。回到家我就问他孩子怎么回事，他说他们问几个问题我都，他说问什么问题啊？三个 interviewer 在那边问，他说，如果这个三个犯人进来，一个晕倒了，另外一个流血，还有一个在捣乱，那你先要处理哪一个？啊，我们当场，这个梁梅，你当护士，当时你要处理哪一个？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处理？他就啊，哦。就像这种就是看对吧、哦、你书里面读不到的东西嘛，对不对？流血很重要嘛，一直在流血，晕倒了也要处理，那个捣乱的 你也不能让他一直捣乱。我的孩子说，我问他你怎么回答，他说我就说我要先制服那个捣乱的，我不制服他我怎么样去照顾那些啊，对吧？那三个主考官你看我看你露出很惊异的那个表情，所以我的孩子说没希望了，没戏唱了，很难过。过了几天，哎，监狱打电话来，我们给你一个 offer， 你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的 offer？ 哎呦，呼，还 pass 的，但是问题是什么？要调查你的东西，一大叠的东西，要你去 fill up the forms everything。要调查你的 background， 因为怕你进去你是里面有犯人跟你是对不对，怕你里面是有关系啊，跟这些犯人是有目的进来的，还要调查，还要调查半年哦，天哪。后来呢，再过一段时间不久，第二个 interview 来了，医院又有医院要请人了，我又在祷告，禁食祷告五天。我跟你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人生当中啊，很多的祷告都是上帝答应我，都是在禁食里面来上帝答应我的。你不要说禁食没有意义啊，禁食有时候我不知道它具有一种，不是因为我们不吃话上帝对上帝说我很可怜你就会答应我，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上帝看到我们那种迫切捉住上帝的心，依靠神的心，谦卑的心，上帝看重的是这样。然后我在五天的祷告，他去有600多个学生去 interview， 人家只要请20几个人，他去 interview 的三次的 interview 通过了，他的 manager 非常的喜欢他，然后这几个新的给他们选择要做什么工作啊，我儿子就选择去打麻药的啊，这个手术里面他是负责打麻药，然后进去以后很快他就。就做 church nurse 啊，因为他的表现，我真的我的这孩子，我是让我非常贴心的孩子啊，非常我三个孩子都非常贴心，都非常孝顺，在感谢神。所以后来他就每一年呢、啊，他就都有加薪什么的。我就看到说，你当人生绝望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呢？非基督徒，他的人生没有神，他的人生一些苦难他要自己独自去面对，他的人生没有神他很空虚，他很没有喜乐啊，没有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哦、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有神与我们一起同走人生的道路，够了，对吧？神与我们同在，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的？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够克服的？有什么危险是不能度过的？没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同来祷告。我想今天晚上大家安静的时候，你可以为着两件事情祷告。第一，就是如果你现在人生的道路不知道何去何从，你很迷茫，你求主来指示你。主啊，你是奇妙的测试，你在圣经中不断的应许我，你要教导我，指示我当行的路。主啊，当我寻求你的时候，当我祷告的时候，当我读圣经的时候，神你用种种我能够领悟的方式来指引我当走的道路。 如果你现在正在患难中，在逆境中，在困境当中，在危难当中，你不要放弃你自己，或者你的孩子正处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你不要放弃，你鼓励他不要放弃上帝，不要放弃信心，要懂得来依靠这位全能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上帝说，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呢？你可以默默地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何等何等的爱我们。你说过，我将你的名字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面前。是的，我们都是你的掌上明珠。谢谢天父，你何等何等的疼爱我。在我们当中，天父，如果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当中，他们人生的道路非常渺茫，神啊，在这十字路口，当他们寻求你的时候，天父，求你借着你的话向他们显明神你的旨意，借着圣灵来指引他们当走的道路。如果弟兄姐妹当中、朋友当中有人在患难中，天父，当他们屈膝跪下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亲爱的天父，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按着你的应许，你就拯救他。天父，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天父。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